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3讲，路加福音2:49，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母亲与父亲约瑟到处寻不着耶稣，是多么的伤心。他们焦急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当找的地方，他们只把耶稣基督看成了血肉之身，所以找不着。他们必须明白，只有圣道，只有在圣殿里传讲圣道，上帝在其中显现出来，那么在圣殿里一定可以找到他，一定可以再得到快乐。亲爱的朋友，听了启示论、神论、魔鬼论、人论、罪论，现在在听基督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心得？欢迎你和我们继续听以下的课，听王老师今天谈基督论的篇章。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很高兴可以继续来看基督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智慧跟机会，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要继续把初期教会所看见、所预见的这一些有关基督论的异端的形态啊，另外三个形态要做个了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不回头看上一讲那三个形态，我们求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拿到讲义或者是录音带。王老师也准备，如果神许可，要把这些整理成一本书啊，能够让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反复，可以更加从容的来了解。求神赐福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三个形态里面也有一些领受，也对异端我们培养了一种敏锐的嗅觉跟分辨的能力。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另外三个形态，第一个叫亚波里那流主义。为什么叫亚波里那流？因为这个亚波里那流是一个人啊，他是老底嘉教会的主教，他死于主后390年，所以在第四世纪是很活跃的一个主教。他主张什么呢？他主张说，这个基督是神的灵啊，加上了人的肉体。为什么他要主张这样呢？神的灵加上人的肉体呢？因为他担心，如果基督有人的灵魂的话，就会有人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罪的遗传不是借着肉体而遗传的，所以他说基督有人的肉体，可是呢他没有人的灵魂。因为他跟很多人的思想一样，认为这个灵魂的遗传是这个罪的遗传是透过灵魂而遗传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罪是透过肉体遗传的话，那么耶稣就有罪了。你想一想，如果罪是借着肉体而遗传的话，那么耶稣从玛利亚得到这样的肉体，玛利亚有没有罪？有，玛利亚从父母也遗传了一些罪性， 那如果罪是用肉体遗传的，那么耶稣从玛利亚的肉体在他的子宫里面这样慢慢长大，那个他的脐带也连于玛利亚的肚子啊，他里面的血液也有玛利亚身上血液的成分，所以罪如果借着肉体遗传，那么玛利亚的罪岂不是就传给耶稣了吗？所以可见罪的遗传不是用肉体来遗传的，罪的遗传是一种属灵的遗传。罗马书里面说呀，当一人犯了罪，罪就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这种是一种属灵的遗传，就是算到我们的身上来，他的罪也临到我们身上，这是一种属灵的遗传。所以有可能罪的确是透过肉体来遗传的，有可能，而不是透过肉体，是透过灵魂，有父母的灵也遗传给孩子来，所以透过这个精神上或灵神上 灵魂上来遗传的。所以他说耶稣是有人的肉体，但是罪不是从肉体传的，所以罪是从灵魂传的。所以呢，他说耶稣没有人的灵魂，耶稣是神的灵，他身上的灵是神的灵，他的身体是人的身体。诶，他这样讲好像有道理。那我们要想说，没有人性，没有人的灵魂，那就没有罪了，那么就保持着耶稣的神圣。这样讲这也是他的一番好意。可是啊，这一番好意里面有出问题的。出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合圣经的启示。圣经里面的耶稣，他不但有人体，他有人性啊。他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是经过学习然后智慧才增长的，他也有人性啊，不只是有人体而已，他的人性甚至于在一些时候也有显出啊，他这个比如说在克西马尼园，他求父把那个苦杯挪去啊，这个都是他人性的一个表现，这个只是没有犯罪而已，他并不是没有人性。那么他第一个错就在这里的，他以为有人性就必然有罪，其实不一定的。因为耶稣的人性有得到他神性完全的保守，他的良心不会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完全合乎神的要求，他里面的神性，那个圣洁的神性保守他那个有限的人性，不会软弱而犯罪啊。所以有人性不表示有罪，人性也可以是圣洁的人性，他由圣灵而感孕，然后在玛利亚肚子里面渐渐长大的，所以他这样子就这个可以生，因为圣灵使他怀孕的，神的灵从开头就保守他，所以他不会因为有人性就有罪，人性是因为软弱违背了这个良心的指示，那么继承了亚当的罪，然后才犯罪的。耶稣不是从亚当来的，所以没有继承亚当的罪，他是从圣灵感孕的，虽然有人的肉体，可是却没有人的罪。所以这个是亚波里那里有他自己过度的想法，他以为有人性就一定有罪，其实不一定的。神的灵使他玛利亚怀孕，可以保守这一个身体不受罪的玷污，可以保守他的人性是圣洁的。另外亚波里那里也以为这个有这样子的两性的话，那么耶稣里面就会变成啊有意志的冲突。他以为耶稣里面呢啊，如果有神性又有人性的话，这个两性必然会冲突。那么耶稣好像会变成两个位格了，里面有一位是神，一位是人，那么变成四位一体的圣父加上神子加上人子加上圣灵，就变成四个位格了，神就变成四个位格了。他有这个担心，所以呢他认为耶稣没有人性，耶稣只有神性加上人的身体。其实他这也是他的错误，他过度的忧虑了。其实谁说人性一定跟神冲突呢？ 没有罪的人性就跟神没有冲突啊。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他可以在伊甸园跟神一起散步了，没有问题。人性不必然就跟神性冲突，是犯罪堕落以后的人性才有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啊，这是他的过度忧虑的。那谁说人性在神性两个在一个里面就会变成两个位格呢？其实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上从来都没有看见那里面有两个位格，他有人性有神性，他是神子又是人子，可他里面呢，我们看见永远都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个意志而已，他没有两个意志在那边啊，好像人格分裂互相冲突，没有，他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意志，表示他的神性跟人性是完全合一的。虽然神性是无限的，人性是有限的，可是他们的意志跟情感，他们的圣洁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两个位格的那种问题跟那个结局出现。所以这个也是亚波里那里有自己过度的忧虑。另外还有什么错误呢？如果人耶稣只有人的身体而没有人性的话，那可以算是一个人吗？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人性啊。那耶稣如果没有人性的话，那怎么叫道成肉身呢？应该说是道成动物啊，道成为一只动物啊，道成为人呢，不是成为动物。所以他这样讲违背圣经的启示啊，人是有灵魂的，有人性的。耶稣有人性，有人的灵魂，但是因为神性在他身上，因为他从圣灵感孕，所以保守他的人性不犯罪，所以这样子不会有问题的，不会像亚波里那有那样讲。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错误呢？他既然否定耶稣有完全的人性，那么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那岂能真正代表人呢？因为没有人性就不叫人啊，只有身体，那是叫做动物啊，叫一条狗啦。所以耶稣如果没有人性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用人的身份替人死，因为人就是有人性加人体啊，所以耶稣还非有人性不可呢，要不然他的救恩就无效了，因为他没有用真正的人的身份来替人定死，替人担当罪的刑罚，罪要流血才会得赦免，人的罪要有人的承担，神的规矩就是这样子的。他既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表示罪还在人的身上，所以十字架的功效也就无效了，那么这个问题可大了。所以可见这个亚波里那里有主教啊，这样的主张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而已，它其实就破坏了我们教义的基础了，这是有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今天讲到亚波里那里有主义。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今天的第二套，第二种，这个跟中国特别有关，因为中国最早的所谓基督教就是景教啊，其实不是真正正统的基督教，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偏差，它跑到中国来了。所以这个景教曾经在中国啊流行那么久啊，甚至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很完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呗。这个大秦就是罗马从罗马地方传过来的，景教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它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派，像第二派内斯多流派。内斯多流本来也是一个很热心的教会领袖，并不是一个坏蛋，他是这个第三世纪末生的，活到西元451年啊，应该说第四世纪生的，活到第五世纪中也是比较晚期的。他本来啊是安提阿教会的长老，很有地位的，大家很敬重他。后来呢，他去当君士坦丁，428年当君士坦丁教会的主教。 哇，这个君士坦丁教会这个是很大的教会，很有地位的，他本来也都没有问题，可是后来为什么变成一个偏差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教会在讨论这个玛利亚的身份，说玛利亚是不是把神生下来呢？那个希腊文的名词生神者，把神生下来的，神是 Theo,T-H-E-O, Tokos 是生下来， Theotokos 是把神生下来的。那时候教会在讨论这个名词，就是说玛利亚是不是生神者，就是上帝的母亲呢、啊？是不是？我们一听就觉得不是，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教会界讨论的结果说是哦。为什么是呢？并不是说神是从玛利亚开始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玛利亚生下来这一位的确是神啊。玛利亚生下这一位耶稣是不是神？是啊。所以他是生神者啊，他是不是上帝的母亲？是哦。耶稣是神，他还称玛利亚为母亲啊。那么这种话，这个内斯托里奥听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内斯托里奥说，怎么有可能？怎么可以玛利亚怎么可能把神生下来呢？神怎么会住在人的肚子里面那么久呢？他认为不可能了。他为了反对上帝之母，或者反对生神者这样的名词，他就讲得很极端，就越过了圣经的启示了。他说不可能，玛利亚生下来那一位不是神。其实他这句话错了，他可以反对上帝的母亲这样的名词，可是他为了反对，他就讲出说玛利亚生下来，玛利亚没有把神生下来，这句话错了。玛利亚的确把神生下来哦，玛利亚生产的时候生出来这一位的确是神，他说不是神，他只是生下神的器皿而已，神的器皿，然后后来神的灵才住进来，他生下来好像神的一个外套，好像生一件衣服一样，然后神才住进来，他是这样形容的。那这样形容好不好？这样形容不好，因为其实不但说生下来的是神，连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圣灵是玛利亚怀孕，耶稣在肚子里面就已经是神了，在玛利亚肚子里面就是神了。可是内斯多尔就反对，他说他不是生神，他没有把神生下来，他说神不可能住在人的子宫里面九个月之久，他说甚至于他讲这样子的有点挑战的挑衅的话，他说神怎么可能被包在尿布里面呢？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但其实神就是被包在尿布里面，好，说不定一两年之久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他反对上帝之母，他反对生神者这样的名词，为了反对，结果好像为了反对而反对，他讲过头了，他就讲说这个玛利亚没有生下神，没有生下神，其实这句话已经错了。那这本来不是很严重的错，可是牵涉到那时候的教会政治的问题，他是教会领袖，也有反对者讨厌他，就抓住他这个把柄跟他对立，一对立起来就两边越讲越冲，我们知道相骂没有好话，彼此对立的时候就越讲越坏了，所以他自己也讲过头，也讲，所以后来就被当时其他领袖们把他定为异端，他就很生气，他堂堂君士坦丁教会的领袖怎么被定为异端，他就更加跟他们对立，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容身他的这一套东西，他的弟子就到波斯那边去发展了，离开了这个基督教世界跑到异教的世界去发展，后来还跟波斯的这个拜火教结合，所以传到中国的这样的景教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基督教了，所以后来上帝让他消失，你也不要觉得太遗憾，这早点消失比较好，因为内斯多留其实他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本来是教会领袖，后来受到那么大的排斥在排斥之中呢他另外讲开一些道路讲出一些新的道理来，这当然是他的错， 可是呢啊，他的背景也有令人同情之处就是的。可是他后来他的弟子传到波斯，后来发展出来的这个内斯多流主义就已经不是一个很纯净的基督教了。所以他在中国来这个景教，景教来中国他有一种含混，是一个混合主义的色彩。他在这个过程已经混合了一些先教的东西，来到中国又跟中国的佛教又做了一些混合。你去西安碑林看那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王老师去那边详细看过，那上面啊，那个有双龙抱珠，双龙抱珠这是道教的东西啊，十字架下面有一个莲花座，这是佛教的记号啊，都混在一起了。那么这个碑文里面这一些宣教士称自己是什么？称自己是和僧啊，这个僧就是佛教的和尚啊。哇，还这个碑文里面还用一些佛教的名词啊来形容基督教的道理，做一种混合，做一种混合。所以这样的东西，你想上帝会很喜欢吗？不喜欢的，让它消失也很好。虽然啊，有人认为这种基督教又拖了1000多年，再等到这个天主教或者后来的基督教这样拖了1000多年，很可惜。好多人好，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怀念景教，其实不必怀念，这个来源就有问题，让它消失是最好的。上帝给中国的时间表没那么早，上帝就是要一直到500年前才让福音来，这神自有他的时间表，我们也强求不得。那个早来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好东西。所以这是内斯多流，他讲这样子的话，那么有什么错呢？第一个错在这里，他把两性分得太开了，把两性分得太开了。他这个耶稣生，他被生下来的时候只有肉体，人这是神的器皿，然后神性才住进来，神性才住进来。所以这个神性才住进来，原来他只有人性，后来神性才住进来。那这样一个基督很奇怪哦，变成一个非神非人的一个心性了，新的性，又不是神又不是人，这很奇怪，跟圣经的启示并不符合。那如果他生下来不是神的话，只是一个人性跟人体，一个神的器皿，后来神性跟神的灵才住进来，这样子不但两个神性人性之间有分得太开的那种两个位格的嫌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老问题，是我们常常讲的，又出现了。既然他生下来不是神的话，那表示神没有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他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是神，耶稣是神，他亲自道成肉身。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独生子都舍得给我们了，神子就是神，来到人间。可是他否定玛利亚生下来是神，那么就表示神没有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亲自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慢慢成长啊，像生下来然后慢慢长大啊，经过苦难，经过学习，经过顺从，然后才成熟。他没有经历过这些，耶稣不是钉十字架啊才开始受苦了，他被生下来已经够苦了。一个堂堂至高神竟然啊被生在人间，生下来啊经过这个成长的这个痛苦。所以他既然主张耶稣被生下来的时候不是神，那么他就是把上帝的爱打折扣了，这样也是不合圣经的启示。好，这是他的另外一个错。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最后一个，我们今天这一讲跟上面这一讲已经到现在为止讲了五个错误的偏差的形态。我们现在要讲最后一个第六个。第六个叫做优提克斯主义。啊，可能 可能 99.9% 的听众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但在他那个时代他也是一个有名的人，就是了，他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优提克斯是第五世纪的人物，他跟刚刚讲的跟涅斯多留是一个同时代的人物。那么这个优提克斯就主张什么呢？他主张这一个人耶稣本来是有神人恶性没错可是他的人性就渐渐的消被神性所主导，渐渐到最后就只剩下神性而没有人性了。所以这个人性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滴水就滴在这个神性的大海洋里面，然后就消失，就没有了，就只剩下一性了。简单讲，他的主张是这个样子。那你说这样主张有什么不好？当然不好，虽然听起来无伤大雅，人每个人有思想的自由，但其实上他不好。为什么不好？第一，他不合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耶稣是以生下来就有人性，而且一直到死也没有说他人性消失。神人恶性完美的合成一个位格，是从生下来一直到永远都是那样子的，没有说他的人性消失的，没有。到永恒里面他还是带着他的人性，圣经从来没讲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的启示，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他这样强调为什么？因为他担心如果他有人性就有人的罪，他担心如果有神人恶性，那会变成两个位格，耶稣里面会有所分裂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度的担心。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的灵或者他里面的神性可以保守他的人性，跟神性两者之间完美的合一，而且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没有背叛、分离、独立、冲突两个位格的后果，不会的。所以这是他自己的过多的忧虑跟担心，他这样主张就违背了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是有恶性的，他担心恶性就会有两个意志，两个意志就会有两个位格，就会互相冲突。其实不会，他里面有神性跟人性，可是从来我们看不见他里面有两个意志。有人说有啊，他在克西马尼的时候说，父啊，如果可行就你把这杯挪去，就好像有两个意志哦。其实不是两个意志，仍然是一个意志。这里是在讲他的意思跟父的意思之间的一个商量，说如果有别的办法，如果可行把这边挪去，他说但是他马上就顺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两个意思是子一个意思，父一个意思，但是子很快就顺从父了，所以子跟父最后还是一个意思。可是子里面有没有两个意思？没有啊，是他跟父之间的一个祷告，不是他自己里头他的人性想要逃避，他的神性就不要逃避，所以他里面的天人交战，两性冲突，没有。圣经的描写不是这样，他不是里面天人交战，两性冲突，是他跟父之间有这样一个祷告跟商量。所以这个仍然不能当作例子说耶稣里面有神人恶性的冲突，后来人性消失的，没有，人性神性永远那样的合一，而不是人性消失。这个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基督没有这样启示。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他否定了耶稣的人性，说耶稣的人性后来消失了，那么请问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既然没有人性，他还算是一个人吗？不算了，这个老问题又出现了。他既然不是人，那么人的罪就还在人身上，因为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耶稣就是用人的身份替人承担。那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就没有用人的身份替人承担，那么人的罪就还在人身上，那可严重了。所以你看，一个偏差虽然一开始只是一个思想的自由， 可是你一直发展下去，你这个自由违背真理，还在讲，到最后连信仰的根基也动摇，也被破坏了。所以我们反对一切没有圣经根据的那种主张。有人要讲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话，我们可以听，但是他如果把它当作真理来传，说大家都要这样信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反对了。这是优体克斯主义。那么这个是优体克斯跟内斯多流都是450年，这个内斯多流是451年才死的，优体克斯456年才死，这已经是第五世纪中叶了。所以可见这个教义的争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百年，从耶稣升天主后30几年到现在450年，差不多300年的功，差不多这个400年的功夫啊，那么长，为什么那么长？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是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不普遍，新约圣经在各教会都还不完整，差不多主后第四世纪各教会才有完整的，尽量完整的新约。所以既然连圣经都不完整，所以有些人对真理的体验不完整，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比较情有可原的。可是现在圣经已经完成了，我们应该清楚圣经有关基督的真理，不要再走这些错误的道路。那时候经过那么长的争辩，其实这争辩的过程也有分段来做一些归纳跟结论。例如第一次大公会议是主后325年，他们定了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就已经开始处理那时候的教会问题了，所以在信经里面就已经做结论说，基督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是至高神。这个信经里面已经来处理当时候教会对偏差的一些争论。例如这个主后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第四次大公会议有定了这个加克顿信经。加克顿信经可以说这个他是451年定的，刚好是内斯多流死的那一年，也刚好就是优体克斯快要死的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加克顿信经已经对前面几百年的基督论的几个偏差都已经做出正确的回应了。我为各位读一下这个加克顿信经，然后我再回头做几个重点的解释，作为这六者偏差的一个结论。加克顿信经是这样讲的，你仔细听，如果一开始听不懂没关系啊，我回头会再简单解释一下，也求神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初期教会这些伟大的信经。加克顿信经说，我们跟随圣教父，这是教会领袖们同心合意宣教，教人家来同心合意教人家来宣认独一而且是同一的这一位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性完全，人性也完全，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他具有人这种理性的灵魂。这样讲是要驳斥亚波里那流主义，亚波里那流主义反对耶稣有人性。接下来加克顿信经说，耶稣也具有身体，加克顿信经这样讲，要来驳斥诺斯底主义，因为那时候的诺斯底主义反对说基督有身体，认为有身体就不是至高神。好，我们讲下去，加克顿信经说，按神性说，他的本体与圣父相同。这一句话是要来驳斥收养论，还有来驳斥这个亚流主义。 他们都不承认耶稣跟圣父的本体相同。这个本体相同就是说，从神性的本体来讲，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样的本体，都是相同的，都是同样的至尊至圣，完全知道，完全能力，完全慈悲，完全圣洁等等。所以这里强调与圣父本体相同，这是来驳斥收养论跟亚流主义。他们都不承认耶稣本来就跟圣父本体相同。好，我们讲下去。加克顿信经说，耶稣按人性说，他的本体跟我们相同，就跟我们这样普通人相同，他的身体跟我们相同，他的人性是跟我们相同的。这样是来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反对耶稣有跟他们一样的人性，也反对这个优提克斯主义。我们刚刚讲优提克斯说耶稣的人性后来消失了，可是加克顿信经说没有，他一直拥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性，他只是没有犯罪而已。好，往下看，按人性来讲啊，他不但跟我们一样，而且呢，他的只是没有罪，跟怎么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来讲，他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请注意这个特别的表达，万事以先为父所生，这个是初期教会的形容词，描写耶稣在永恒在万事以先被父所生，但是不是被造的意思，因为啊，他们也是根据这个诗篇里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子从父而出，但不是被造之物，它本身是生命的来源，这是另外一个奥秘，我们今天不讲。接下来谈到加克顿信经说，按人性说，耶稣在这个末期为了拯救我们，由生神者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生神者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就是玛利亚被称为生神者，因为他把神生下来，意思不是说神是从他开始存在的，在他之前早就存在，可是也借着他生下来。那所以加克顿信经有这样的名词，生神者，有人翻译成上帝之母，那这个是好几十年前就有了，那么引起这个内斯多流严厉的反对，那甚至被反对到过头变成异端。好，我们讲下去，这个他被玛利亚所生，这个是在驳内斯多流主义。内斯多流说玛利亚没有生下神，然后呢，他是独一而且也是同一的基督。独一而同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耶稣里面没有分裂的位格，他是同一，是独一的，他是主，他是独生的，他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神性跟人性有各自的特征，并没有混成一起。他这样讲是为了来驳斥优提克斯主义。优提克斯主义主张人性最后消失了。然后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两性不但不相混乱，不相交换，而且是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这是在驳斥内斯多流主义，他曾经把这个两性啊，把它这样分开。那两性之间是有区别的。加克顿信经说，这个区别不因为联合就消失，个性的特点反而继续保存。啊，这还是在保罗休提克斯，他认为人性消失的。他两性保存于和汇合于一个位格之内。汇合于一个实质，就是同样的人性、神性，同样的神性之内。那两个位格合在一个位格之内，两个，我们修订一下，两个性合在一个位格之内啊。最后提到，它是这个不是分开或分散的两个位格，而是独一且同一的圣子，他是独生的，是道上帝，他是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从开始就是这样讲的，耶稣自己也是这样教训我们，以前的众教父们他们的信经所教导的也是如此。 好，所以加克顿信经可以说是把以前好几次的信经做一个归纳，好多次的信经已经在处理当时的偏差，加克顿信经可以说是一个很完整的总归纳。我是很快要念过去，求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读到历代教会信重要信条，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看这样的一个信经。我们就对初期基督论教会的偏差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章要继续讲基督论。别忘了介绍你的朋友或其他的肢体，可以在这系统神学一百讲里面来领受神道的好处，好让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道里面又长进又喜乐。愿主赐福大家，下次空中再会。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做什么事，到我们该离开人世的时候，都会追求选择这条得救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们必须专心依赖基督，坚信不疑，并且要承认自己的罪。无论是生是死，总是说，除了我主基督以外，我不求别的帮助，因为基督为我受苦、受死，又复活升天。纵然四面八方都是魔鬼的势力，我仍然信靠他，因为这是我当走的路，也是我当过的桥。天地都会崩溃，而这座桥永不会倒塌。亲爱的朋友，王老师将在第34讲中呢，和我们继续的谈旧约中的基督，记得准时收听哦。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